我们下午呢，我刚讲跟一个这个弟兄讲，我说这个这一堂完过了之后呢，我的压力就解除了。说实在的，在教会里面呢，每一个礼拜天的 sermon 呢，都是我很大的压力。然后礼拜天聚会完呢，我就好像泄气的皮球一样，嘘，很舒服。那么现在我们接下来继续呢，第三点就是保守派的神学跟自由派的神学的比较啊、跟探讨。在政治上面呢，我们常常听到这个说有这个保守派啊、自由派，好像民主党是自由派啊，共和党呢是保守派。在神学上呢，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常常听见一些牧者或者是弟兄姊妹说，某某神学院呢是自由派的神学院啊、某某传道人呢是自由派的。那么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听到这个基要派好像是两个极端，两个极端。或许呢，我们从英文上面呢可以比较了解一下，这个自由派呢叫做 liberalism， 那么还有一个叫做 evangelicalism 啊，还有一个呢叫做 fundamentalism。 那么中文呢就叫做 liberalism 就是自由派， evangelicalism 是福音派，那么 fundamentalism 是基要派。那么我自己觉得呢，福音派跟基要派呢都是应该归纳在保守派的里面。福音派呢跟基要派是保守派，那么如果要把保守派跟自由派这两者之间呢，要把它用一个比较，我们说用一件怎么样来把它划分的清楚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地方呢是在对圣经的看法不一样，这是一个分界点，是对圣经的看法不一样，是一个分界点。自由派的神学最大的特征呢，就是不接受圣经呢是上帝正确没有错误的启示默示，自由派不接受这一点。自由派的神学是以人的理性和科学呢作为依归，凡是任何跟理性科学不吻合的呢都加以反对。所以圣经里面的神迹呢，自由派呢是绝对不会承认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复活呢，这一些呢被自由派呢都另做一番的解释，另做不一样的解释。那么自由派的开始呢是受了这个文艺复兴的影响，文艺复兴是人改变了这个中世纪以来一种知识性的这种觉醒，以前都是很封建的，那么文艺复兴以后，人的思想就开始呢啊，开始以人为中心啊，来思想呢这个宇宙的各样的事情。那么随着文艺复兴呢，人就开始呢对圣经里面一些超自然的事情呢产生怀疑，因为这些呢在理性上面呢都是通不过的。那么有一些哲学家呢开始用理性科学的能力呢，用这个理性呢，用科学要去了解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么人文主义的作品呢也在那个时候开始呢一样一样的出来了。那么这些作品呢就大大的把圣经里面所谓的信心、神迹、启示等等这些呢啊超自然的这些东西呢慢慢的把它呢削弱，把它减弱。那么世俗的人文主义的哲学家呢也否定超自然，所以这一些思想呢，这些思潮慢慢的就建立了这个自由派神学的这个根基，就把它建立起来。那么自由派的来龙去脉呢，我想因为我们这个是简介，我们都不讲，都是简单的讲哈。有几个很值得我们要注意的一些自由派的思想啊，我们要思考一下。第一个人呢，我们要谈到的是士莱马赫啊，又有人把他称为叫做自由主义之父。这个士莱马赫的思想是这样子的，他认为呢没有任何一个外在的权威，包括圣经、教会、历史信条这些呢都不是一个权威。他说呢，这些呢都不会比一个人的经验呢来得强。他认为呢，耶稣基督是不是从你而生，耶稣基督是不是代替我们赎罪，耶稣基督呢有没有神迹，这些呢都不重要。好的，重要的呢是在于人呢对上帝呢要有经验感，要有经历，要有感觉。听起来好像很对嘛，我们今天不是都在说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吗？他觉得这种经历呢是最重要的。那至于圣经里面所谈的那些事情呢是不是事实，那个不是重要的， 不是重要。这是释兰马赫的思想。那么第二个我跟他谈一谈的是利树尔这一个人。利树尔呢，他反对这个传统的教义和超自然的事件。他说呢，耶稣基督呢的历史性重不重要呢？他觉得呢不重要。他说教义呢也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在圣经里面的那些道德的典范，那些道德的思想、道德的教导。因为呢他非常强调这个道德的价值，所以呢就为自由主义的这个社会福音呢奠定下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后来常常可能你们听过什么叫做社会福音，社会福音就是因为呢强调要以耶稣基督的教导那些道德呢来把它推展，建立起一个理想的世界。所以呢至于圣经里面呢所谈的那一些神迹，耶稣基督的降生到底是什么，那一些啊这个童女怀孕生子道成肉身，他说这些呢他说这个不重要，这个不是重要。那么在这个时段里面呢也发展出一个啊所谓的叫做高等批判圣经批判。这个高等圣经批判学呢就是要他的说法就是要把圣经呢把它恢复本来的面貌。圣经呢他认为圣经只不过是普通的书，不是上帝的默示。圣经的权威呢和神的启示呢都全部呢啊把它否定掉。自由主义认为呢靠着人呢的努力可以建立天国，他圣经讲说人是有罪的，但是自由主义认为说人是善的，所以人凭着自己的能力呢可以建立起地上的天国。那么社会福音呢就是他的信息，他觉得上帝的国呢不是一个超自然的，上帝的国度呢不是未来的，是今世呢透过应用耶稣基督的原则和伦理观呢去把它实现出来。这些呢都是自由主义的说法，都是自由主义的说法。那么自由主义提出了这些说法之后呢，人开始就有一个美丽的憧憬啊，正是呢能够盼望借着啊遵照圣经的这一些呢道德性的伦理性的教导呢，然后去建立起一个啊乌托邦的世界。人开始有这个梦想，以为说自己真的可以。但是在1914年呢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把自由主义的这一种想法呢给破灭掉了，发现呢人原来是这么丑陋，原来人要用自己的能力去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原来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战、韩战一直到现在，这些整许多的现象呢都告诉我们的自由主义的想法错了。所以到现在呢，我想没有人呢再有这种自信呢说呢他能够凭自己的能力可以建造这个地上的乐园。那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期间啊，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是叫做巴特。他就是在这种失望的底下呢，他就想到说他要重新回到圣经的里面去，所以呢他就开始呢读圣经，开始呢去注意一下那些呢改革的这种啊神学思想。那么他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是相当好的，可是呢他后来呢自己走了一条路出来，他的神学呢被人家称为叫做新正统神学。那么新正统神学呢听起来呢好像是说要回到正统的神学里面去，但是事实上呢新正统神学的出发点呢他是说要回到正统的神学路上，可是他后来还是保留了这个自由主义的基础。这一点呢我们要很小心，因为到了现在呢我们发现呢在这个啊神学界里面，在教会里面呢，有时候常常呢我们对于这方面呢都有点混淆，听起来是很对，但是问题出在哪里，有时候我们要去注意去分辨它。那么新正统主义呢，它呢其实呢是建立在这个齐克果的这个存在主义的思想上面。那么新正统主义的这个代表人物这个巴特呢，他受到齐克果很大的影响。齐克果呢又是所谓的存在主义之父，他呢强调呢上帝的超越性。他说上帝呢是那么样的圣洁，上帝是那么样的绝对无限，人呢是被造的，人是有限的， 是有罪的。那么神跟人之间的本质呢，又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人跟神之间的和好呢，不是我们的理性所能够解释。所以呢，这个奇克果就有一个很出名的一句话，叫做信心的跳跃。因为人跟神之间有那么大的差别，所以呢，人要到神那边去呢，你要凭着信心跳过去，要凭着信心跳过去。神是绝对的，所以人呢也要透过绝对的顺服来认识他。这些听起来好像都对，好像都对。那么奇克果有名的那个信心的跳跃，就是说人在绝望的时候呢，要凭着信心的跳跃呢去遇见上帝。他反对教会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他认为教条不重要。他说呢，经验重要，经验才是重要。信心呢不是教条，信心呢是生命的尾声。但是呢，奇克果那个信心的那个跳跃是什么呢？是跳到一个不明白的领域去，因为神是那么样的超越，根本没有办法懂的。所以呢，他那种信心的跳跃是跳到一个你不明白的一个领域里头跳下去。期望呢跳过去的时候呢，期望上帝就在那里。所以呢，奇克果的这种信心的跳跃，事实上呢是一种冒险，是一种冒险。但是今天我们信神呢，我们是不是一种冒险呢？我们是不是一种很把握的认识神呢？还是一种冒险呢？啊，奇克果这个本身呢，他本身也不重视圣经里面的历史的事件，他追求一些主观的神人的经验。但是如果耶稣基督的生平不是一个历史性的事实的话，我们的经验呢是什么经验呢？基督教的信仰是以历史的事实呢为根本，反对教条固然是好，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这些教条。当然了，如果我们变成一个教条主义、一个形式主义，那个没有什么意思。但是呢，是不是说呢教条是不对？其实是我们对怎么样去看教条，我们的态度不对，而不是教条不对。所以呢，教条是需要的，因为呢，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那么基督教信仰是什么呢？基督教信仰就是历史的事实再加上我们主观的经历，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相信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必须要呢跟神之间有一个关系，但是另外的同时，我们呢对圣经所记载的这些历史的事件呢，我们也必须要知道它是真真实实的，曾经在这个历史上呢曾经产生过的。这是今天我们信仰的两个很重要的根基。我们不但呢是要有经历，我们要知道圣经所记载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那么谈到这个巴特，你巴特是受奇克果的影响，存在主义的影响。那么巴特呢，他原来是一个自由派的，在这个自由派的神学呢啊神学里面受训练。后来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当中呢，他发现呢，他的讲道只能根据他的理性，但是呢，不是根据上帝权威的话语。他发现呢，自由派的思想呢，他以为说人凭着自己的能力可以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但是战争呢，使这种说法呢，啊，自己呢就破灭掉了。他发现呢，自由神学呢不能够满足人的心，所以他重新的研读圣经，重新的去研究那些改革的教义。那么巴特的神学是以神为中心。因此呢，他就被这些自由派呢所反对。巴特的神学呢是这样子，他认为呢，救恩呢是怎么样？人自己呢感到自己绝望，那么在绝望之后呢，慢慢的产生了信心，最后呢，在信心的里面呢，得到了一个新生命。那么呢，在这样一个过程的当中呢，有许许多多的危机，所以呢，巴特的神学呢，又有人把它叫做危机神学。那么虽然巴特呢他回到圣经的里面去呢，可是巴特的问题是在哪里？他没有把圣经的话呢当成是神的话，他没有把神的话当作神的话，他反对呢圣经是正确无误的。他怎么看神的话呢？他说神的话不是客观的话，他不是上帝的话，不是客观的神的话。他说呢，这一本圣经只是在见证上帝的话，很微妙的一个思想哈、啊， 这不是神的话，他只是在见证神的话。他说圣经的作者呢，写出神启示他们的经验。人在读这本圣经的时候呢，也可以呢有跟这些圣经的作者一样的经验。圣经呢，只是对那些读的时候有上帝的启示的人呢，那个时候呢才是神的话。所以呢，一个人读圣经的时候呢，没有神的启示呢，他就不是神的话。所以这本圣经不是上帝客观的话，所以呢，这本圣经呢就不是神的话。啊，我自己也搞得很糊涂了。因此呢，巴特他认为呢，没有什么自然启示。他说呢，大自然不可能对人有任何启示的，只有在人得到上帝读圣经的时候呢，啊，那个时候呢，才有神的启示。而有神的启示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圣经呢才是神的话。所以他认为今天呢还是有启示，今天还是有启示。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很可能呢这本圣经还是不够，继续有启示，继续会有圣经出来。所以在巴特的神学呢，这个新正统神学里面呢，他有几样呢是值得我们去效法的，就是说呢，他回到圣经的研究上面，他强调上帝至高无上的主权，他呢认为说圣经是以基督为中心，这些都是很正面的。但是问题在于他否认圣经的末世跟他的无误。他说呢，圣经呢是纸上教皇，啊，是纸上教皇。他觉得没有启示的话，用圣经呢就好像是一个教皇在发命令一样，在发命令一样。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些高等批判学的这种观念啊，一些高等批判学的观念。所以呢，如果你把巴特的这个对神的话呢，把它好好的分裂的话呢，他把神的话分成三大类。第一大类就是说呢，是上帝启示的话，是神透过先知使徒所说的话。那么第二大类就是书写的话，就是说呢，这本圣经是人写的，是人为启示的基存，所以呢，它不是神的话。第三个呢是传讲的话，就是说当神的恩典临到一个人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圣经才是真正成为神的话。所以他把这本圣经分成三大类。
就是说圣经有很多人为的东西在里面。
是的，他认为圣经里面有很多人为的东西，但是呢圣经写的时候呢，他说神启示这一些作者去写，那个时候是神的话。
是不是就是说当你念圣经的时候，也要处于起圣经的那种境界的时候，你才能感觉到这个圣经？
他那个巴特人他认为这样
对，就是你读圣经的时候要有神的启示，那个时候呢这些话才是成为神的话。你要跟这些作者同样的经验，那个时候那个才是神的话。
那么历史上承认这个巴特是作为一个教徒吗？
我对这个 definition 呢是不是很明白，教徒的意义是什么？他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啊？你觉得什么样才叫真正的基督徒？
我想他是就是上帝跟
我们自己的关系，
任何别人没有办法。
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去，因为我们如果说真的基督徒，就是表示说他是真的是重生得救，然后呢，这个跟神呢有正常的关系啊。但是谁能够透视这一些呢？就是除了神跟自己以外。所以你说巴特是不是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可能要去问巴特看看，他自己觉得怎么样。
那在神学研究的历史上的地位是不是很高？
对，他是一个很重要。巴特呢，其实他有很多优点嘛。他常常跟他的学生讲呢，他说呢，你们不要讲我讲过的东西，你们呢要去呢自己开发你们的思想。啊，他还常常讲呢，他说呢，你要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报纸。意思就是说呢，圣经呢应该要跟今天的啊社会这些事情呢应该要融合在一起。它有很多方面的很好的优点，但是呢，他在对这本圣经的看法上面，使我们呢觉得他的看法有问题，有问题。
嗯，我觉得这种太神学了，关于关于要先建立起来。我觉得上帝的真理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当我们去认识真理的时候，我们是肯定认识不完的。那当我们借着认知不完全，我们来尝试去说这个真理是什么的时候，中间经常会有误差。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神学会有这样的问题，就 因为神学基本上是人尝试用他的理性去了解到底这个真理是什么，这个上帝是什么。那事实上完全的真理不可能被不完全的人所完全了解，那可是不能说因为我了解不完全就我这个人有问题，不是，是因为我们人本身就不完全，就绝对不可能了解到完全。所以我想我们基本上看神学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们大概就不会对那个提出这样的一个看法的人有太大的批判，我们就是说他应该对他的参加的东西不想不至于。那我想我们就是可以从这样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我想我们可以看到不完全的人如何去 approach 那个完全的人的时候，会有一些东西不完全出来，会有一些误差出来，那是这样的人不可能对完全了解。我比较是用这样的态度去看不同的神学。
谢谢。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如果没有，我继续讲一个人哈，田立克。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田立克很有名的一句话叫做“终极的关怀”，啊，叫做“终极的关怀”。田立克呢，被人家称为叫做神学家中的神学家。啊，他呢得过了15个荣誉博士学位。田立克的神学呢，叫做存在主义神学。这就是一系列都是受齐克果的影响的，齐克果影响太多太多了。下一个我要谈的布特曼也是受齐克果很大的影响。那么齐克果呢，他所关心的呢是一个意念的问题，是一个概念的问题，他不关心圣经里面的历史事件是什么。齐克果呢，说实在的，到底他是不是一个有神论的神学家呢，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否定上帝的神格，他说上帝是什么？上帝是存在的最后根基。他就用这种很哲学性的说法呢来谈这位神。上帝是存在的最后根基，有时候真的是不懂得他在讲什么。他也否认呢人的罪，以及对上帝的背叛。他说人今天这种情形是因为人呢缺乏关怀。他说救恩呢只是一个符号而已，只是一个符号而已。啊，田立克呢，他是从哲学呢，要去了解上帝，去了解上帝。他呢认为人是在有限的之中的存在。那么人虽然是生存着，但是呢，人却日日夜夜呢受到死亡的威胁，所以呢，人呢因此就活在一种焦虑之中。他说呢，这种焦虑呢说明了两个现象。第一个现象就是有限的人呢，没有办法挣脱他自己的有限。他虽然知道自己有自由权、有选择权，但是呢，你没有办法超越，没有办法超越。第二个现象就是说呢，有限的人呢，知道呢他自己跟神呢是无限隔绝的，是无限隔绝的。他说人本来呢是一个存在的，但是因为呢罪的焦虑呢，以及呢。人跟神之间的隔绝呢，就产生了一种非存在的可怕啊！这个所以他觉得呢，人呢应该关心什么事情呢？他说人们应该要关心的是要关心上帝存在的问题。但是呢，田立克又讲，他说不管你证明上帝存在或者是否定上帝的存在呢，他说都是无神论。为什么呢？他说上帝怎么可以被你证明呢？上帝如果被你证明的话，上帝就被你局限在你的有限的里面了。所以呢，田立克就发展出一个新的思想，叫做所谓的新存在，叫做新存在。他说这个新存在是谁？这个新存在就是耶稣基督。你从这一点去再看看他的想法呢，你就觉得好像很对，很对。他说呢，在耶稣基督里面呢，人就从一个旧的存在呢转到一个新的存在，那么人呢就与神和好，与自己和好，也与别人和好，这种不就是我们所讲的吗？然后呢，他说呢，当人呢转移到新存在之后呢，人就可以呢跟这个新存在联合，就可以跟他联合，不是说我们跟主联合的吗？啊，然后呢，他讲到呢，最后呢，人可以复活。可是他说这个复活呢并不是肉体的复活， 而是一个新存在对旧存在的一个夸胜。他说到底基督有没有复活，到底他的这样的想法呢，就对耶稣基督到底有没有复活呢，就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在那里。因为他所谈的是一个现象的问题，而不是谈一个历史事实的问题。所以呢，田立克呢，他很注重的就是那种概念意念，而不是呢注重那种历史事实。他说呢，这样子的人呢，对，就从这样子的一个路线呢，从这种啊自己跟神之间的这一种隔绝，人呢从自己这样的有限的里面的这一种呢焦虑的里面呢，然后呢这可以从耶稣基督里面去找到一个新的一个盼望啊，去了解到上帝的这种存在啊。所以这是田立克呢一种非常哲学性的去谈神学的问题。那么田立克的思想不是我们呢那么容易去了解的，但是呢他呢这一种对圣经的历史事件的这一种否定呢，使我们知道他的神学思想并不是保守。再来呢，谈到这个布特曼呢，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学人物。他呢建立了这个所谓的形式批判学。形式批判学呢，目的就是要把圣经里面的这一些文体，圣经的作者所使用的资料的来源呢，把它找出来。那么他呢总结的呢，他后来这样子说，他说福音书呢是什么？福音呢是神话。圣经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事情呢是神话。他说呢，那一些呢不是历史上的事件，他只是呢刻画在人存刻画啊、他只是呢在刻画人存在的真理。他说你要读新约呢，你要先把圣经里面的这些神话的怪异把它除掉，把它恢复原来的面貌。这个就是他所讲了一句很有出名的话，叫做非神话化。就是说呢，圣经里面的这些是非所记载这些神迹啦，这些呢超自然的事件呢，它事实上这些不是真实的事情，而只是当时的圣经的作者在写这个圣经的时候呢，用这些神话呢来表达他们内心呢所要讲的话。所以呢，你要把这一层外衣呢把它剥掉，然后你才能够真正的读到呢圣经的话。所以呢，他的这个方式呢叫做非神话化，对吧？非神话化，这是布特曼的思想。所以你会发现呢，这些新派的这些思想呢，他们一个最大的问题在哪里？都是出在对这一本圣经的看法。总结上来讲，就是出在对这本圣经的看法。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啊，今天我们大概听过很多的名词啊，什么解放神学、乡土神学、故事神学。你知道故事神学在讲什么吗？故事神学就是以前台南神学那个宋全正院长所写的，他在讲这个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他从那一段的故事里面，他也可以发展出他的神学出来。所以呢，今天好像是你高兴的话，你就可以加上神学两个字哈。所以今天呢，现代神学呢，一些自由的神学就是走到了这样的地步，什么苦难神学啦，这个第三眼神学啊，是讲到这个第三世界的问题。我们发现呢，其实两这些不是说不好，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呢，在谈这些神学的时候，到底它的根基建立在哪？他是用人自己的理性去思考呢，还是以神的话为基础去思考？所以你看会发现呢，这个新派的这个想法很多呢，就是呢没有不愿意接受圣经的这种最基本的这些记载，把圣经里面的历史性呢都把它否定掉，然后呢用人的思想呢要去建立一套自己的思想，建立一套自己的系统出来。所以回过头来呢，我们看看保守派。保守派就是指着那些反对自由派的人。那我刚刚还是讲过，保守派有这个福音派，有这个基要派哈。啊，什么是基要派呢？基要派主要是指着的美国长老大会在1910年的时候呢，他们所定的一个五项的一个信条的持守这五项信条的人呢，啊。 是纪要派。第一个信条就是基督的神迹，第二个信条呢就是耶稣基督是由童女而生，第三个信条就是耶稣基督呢代替性的赎罪，第四个信条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第五个信条就是圣经是神的末世。那么耶稣基督的神迹呢，是讲到耶稣基督在水面上行走，平静风浪，赶鬼医病，使人复活。好的，这些呢都应该按照字面来了解，要按照字面上来了解。第二个谈到童耶稣基督从童女而生，他说呢童女而生呢是必须的，因为呢这是应验了圣经上的预言。第三呢，耶稣基督代赎是义者代替罪人，而不是一个模范而已。第四个，耶稣基督的复活乃是肉身复活，不是只有灵性复活。在最早期的时候，教会出现的异端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他说呢那只是一个灵性上的复活，只是一个灵性上的复活。所以呢那一些门徒看到了呢是耶稣基督的什么的魂啊，的魂，他不是真正的人肉身的复活。他说呢耶稣基督呢是可以，他可以吃，可以摸，可以被看见，他是真正的肉身的复活。第五个讲到圣经的末世，相信圣经的完全秩序上的末世跟圣经的无误性。那么至于圣经里面的创造，这个基要派认为说这是确定的，他反对任何形式的进化论。社会福音呢是无济于事的。那么 fundamentalism 他们的一个特点就是跟这些否定基督教基本信仰的跟他们分开来，非常呢强烈的跟他们分开来。那么基要派呢，当然他们在信仰上面呢有很好很好的这个信仰，这是我们应该发的。可是基要派呢有一个比较不好的毛病，他们呢就是一天到晚攻击自由派，一天到晚呢骂自由派，然后呢又很极端的呢，凡是呢跟这个啊自由派呢有牵连的，他们都跟他们分开，就分开了。这是基要派呢，所以有人就觉得说基要派好像很硬啊，很硬，因为他们的态度上面很强烈，很强烈。那到底这个对不对呢？我想呢，这个啊，我不做批判，不做批判。
基要派他最主要的那
个思想，他最主要的思想就是呢，我刚刚讲过的那五点，啊，讲过那五点，其实那五点呢就是很重要的基本的真理。对，尤其是针对自由派的这个想法，有关于神迹，有关于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的神迹、耶稣基督的为我们代赎的啊，这个工作，耶稣基督的复活、圣经的启示、无误性，在这几点上面呢，都是跟自由派都是相反的，都相反。
就是我听说基要派好像跟很多像反对像现在那个圣灵。
我倒是没有听过这个，你听到的是怎么？
我听到是在纽约市有一个朋友，他还是基督徒啊。
啊
哈。那他是说他们牧师是一个相当基要派的。
哦。
那他每次他就强调，就是说我们接受主以后就已经圣灵充满了，不需要再去按着接受圣灵的充满。那因为那个联恩派是比较着重，就是说还要按手啊怎么样的、啊，那他是比较着重，而且他一直比较强调，就是说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上来分析，
嗯，
你的力量从神的话，
嗯，
当然这个是都没有错，但我是觉得这个圣灵的这份能力就是，
嗯，最近你常常碰到这方面的事情哈、啊。啊，这个灵恩的运动呢，好像是影响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是灵恩派的？有没有？
不过这么讲，灵恩派要定义，因为灵恩派很混淆。
是。
有人就是一个灵恩派，就把一场来说打掉了。
哦 ，OK， 我请问一下，你们有没有人追求讲方言的？
我不反对。
有没有人追求讲方言的？有没有？有没有人认为说讲方言才是圣灵充满的？有没有？
有
我觉得今天我们对灵恩派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从他们好像被取一些启示教会里面一些被圣灵充满的一些形式上的东西。那好像我们对这种感觉，我们就很容易把一个方向去说，这个大概是灵恩派。我个人的理解是，我知道基要派跟灵恩派彼此是有一些误解，可是这些误解是因为彼此对彼此的一个立场跟强调不清楚、不明白。那我知道基要派他很害怕灵恩派一点，是因为灵恩派非常讲究感情，所以很多时候他很注重感觉，所以他会透过一些形式上让自己感觉很示范的一个方式，来觉得那是跟神同在的一个东西。那这当然是危险，从某种角度来看，因为如果我们的感觉没有在神的理性的控欲之下的话，我们很容易那个感觉会随着个人感觉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我倒是基要派他很保守的站在，觉得说不会鼓励信徒，不会鼓励他教会的会友去探寻到这样一个东西，因为事实上他们也强调说灵界的话，这个范围不是每个人都应该去探寻的。因为可能很危险，如果你没有准备好，你不明白的话，你这样一下子去追求那种感觉上的释放的话，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那可是反过来，灵恩派会觉得基要派，他觉得他们很多时候没有生命，或者没有生命，就是所以他们会读经，他们会参加聚会。可是somehow你在他们生命里面，你看不到那个对基督对神的那个热情，看不见。好像你就是固定参加聚会，可是他没有办法在基要派的信徒里面看到那个对神那个感情的尾声，他们看不见。所以这一点也是圣灵恩派比较会批评基要派的，他们觉得你们都是靠自己的想法在做事，不是靠圣灵的引导在做。那我是觉得需要平衡啊。今天绝对不是说灵恩派对或者基要派对，不是这个问题。今天一个问题是，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们缺少平衡，我们不够平衡。那我觉得很多事情不平衡的话，就会出他的错。
嗯，
那我的看法是吧？
嗯，
是很正能这样，但是就是说，我觉得有时候像有的教会那牧师如果太过于着重于那种，你要能够打一个比，就是我这个朋友他的性格哈，确确实实，他那时候是从我们教会接受主的。但他回娘子的时候，他确实有那样属灵方面的一些经历。他回去，他跟他牧师讲，他牧师说：“你这个经验很好，但是呢，我们在见证会的时候，我不要你公开做这个经验。”那我觉得他就是不需要，就是谈到太过分属灵方面的东西。他觉得我们信徒就是在神的话语上反应，他不愿意再说他的。
我想不是说。不要谈属灵的经历，因为基督徒没有属灵的经历，这个生命就是很孤伟的。问题是在于说，在谈的时候在强调什么？到底在谈的是在强调什么 ？OK， 到底灵恩这些有了灵恩经验的人做见证，到底他要强调什么？他要强调讲方言吗？要强调神迹吗？医病这些事情，到底他所要强调的是什么？这是一个 question。
不是，因为我这个朋友他也是我们普通基要派的信徒，但不可否认也是很多人，确实他也经历了很大的，这种不能够否认的。
因为有一些极端的这个灵恩派，他就强调说你要讲方言，啊，没有讲方言的是二等的，要讲方言是一等的。那么要强调这个医病、神迹。那么我有个问题，就是说呢，心理上的问题不谈啊，有时候当然会有被那种啊 emotion 这个心理上的影响是有时候是有。另外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圣灵能够使我们讲方言，我相信邪灵会不会使我们讲方言？会不会？圣灵呢可以医病，邪灵可以不可以医病？我们怎么去分辨这是圣灵的工作还是邪灵的工作？当一个人要强调这个的时候，他应该要先把这个弄清楚。啊，我对那些极端的强调讲方言跟极端的强调神迹医病呢，我觉得要小心啊，要小心。我不是反对， 也不是说他不对，而是说我们要小心。上帝是医病的神，上帝呢是使人讲方言的神，但是上帝也是使一个人能够有理性的神。所以呢，真的我们在理性上跟在这个灵性上的这种平衡是相当要紧的，不能一味的只强调某一点。圣经的真理是很平衡的，我们不能只强调当中的一点。保罗对讲方言的态度很清楚，他讲方言，他说他也讲啊，但是他说我宁可怎么样，我宁可讲五句造就人的话胜过讲万句的方言。他讲方言他不是反对，但是说讲方言在什么时候讲，在什么时候讲。我觉得呢，这个真的是我们啊、情绪上的影响那也就算了，很重要，如果说被邪灵利用了，那才是严重，才是严重。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呢，我们就把这个讲方言就是神这个主张神机医病的人呢，我们把他看成说好像是魔鬼一样，我们也不应该这样子，不应该这样。所以我说最重要是我们自己要懂得去分辨，要懂得去分辨。好，我们回过头来，我们谈一谈福音派哈，谈一谈福音派。福音派的人呢，基本上呢，在神学上面的看法是跟基要派是一样的，是一样。但是从福音派呢，它这个字的字面上的意义呢，你可以想象呢，福音派的特色到底在哪里？福音派的特色是什么？就是传福音啊，就是传福音。Evangelical 这个字呢，是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叫做好消息，叫做好消息。所以福音派的人呢，比较呢，通常比基要派的人比较受欢迎，因为呢，他们呢比较平和，不是像基要派的那一种态度呢很强烈，他比较平和。福音派的主要的信念呢，就是圣经是没有错误的，圣经是没有错误的，相信三位一体，相信呢人原来是无罪，但是呢亚当堕落之后，使罪进入了世界，所以需要上帝的救赎。耶稣基督呢为人赎罪呢，满足了上帝公义的要求。那么凭信心得救也是福音派的一个重要的教义。所以我们呢，从刚刚的自由派跟现在所谈的这个福音派跟基要派，我们可以知道它的分界很重要，是第一个是圣经，然后再从这个圣经的看法上面慢慢延伸出一些其他不同教义上的看法。那么现在有一个叫做新福音派到了每一个时代之后呢，就慢慢就有这个因为情形的不同呢，就产生一些不同的情况出来了。新福音派呢号称三个分离，第一个分离呢，他说要跟新正统主义分离，他要接受圣经的权威。第二个分离呢跟现代主义分离，因为呢他要怀抱正统主义的教育的系统。第三个分离呢要跟基要派分离，他相信呢基督徒要踏入社会产生作用，并且要承担起社会上的责任啊，这是新福音派的三个主张。但是呢新福音派呢却是同情这个自由派啊，对自由派的看法呢是采取一个很平和的态度，把他们称为是这个处于边缘的弟兄。这个说法呢有时候好像是有点像天主教看基督教的信徒一样，天主教呢看基督教的，看这些新教的基督徒呢是说是。那么新福音派呢对现代的科学呢采取开放的态度，认为呢进化论并没有反对基督教，所以呢新福音派有所谓的渐进的创造论，还有一个呢开端的进化论等等这些主张啊，比如说神创造了开始，然后呢还是一样慢慢进化啊。所以讲到这里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是哪一派的？啊，到底你是哪一派的？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信耶稣就好了，不管那么多了啊，不管那么多。我不晓得你觉得怎么样，我信耶稣就好了，我管那么多干什么，那么多搞得呢头昏脑胀啊，也不晓得在讲什么。到底基督徒要不要去了解这些？需不需要去了解这些？
我是觉得是需要了解自己，你自己在的日常在哪里，然后你为什么相信，你相信的是什么，然后你为什么相信，然后假如说你碰到一些情形的话，你才能够站得住脚，包括你很容易跌倒。随便人家有一个人来跟你讲讲，你就啊，你觉得他很有道理，就跟他说，你知道不行不行。
啊，尤其是现在有异端哈，常常到你家去拜访啊。你说不要来了，他说没有关系啊，我会在。很客气的哈，很客气的，有时候是盛情难却嘛，就邀他坐坐哈，坐一次就有第二次，坐第二次就有第三次嘛。
那个要是比如讲刚信主的人，他怎么区分这些？就说我们说举手，有人招呼招。就举手信主了，就是好像进了门了，我
们
基督徒。但是我怎么能知道我是哪一派的，或者是怎么？这个就是很难区别的，我想。
所以呢？
就是说知道以后，好像以前说你信主嘛，你就信了以后，你就觉得哎呀，我又看圣经和这个，听见这一派那一派，好像这个不是那么团结的，一盘散沙的，就心里边就觉得乱糟糟的。
嗯。
同学哪一派并不重要，所以你信仰，你自己相信的什么？我觉得我同意刚刚讲的那个基要派和那个平派那五点，那五点是什么？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信耶稣？
我想知道一些也好，但是呢，我觉得最基本的应该相信圣经上讲的，因为这个圣经主要是这一本讲的是神所漠视的东西，那么。其他那些讲的是甚至于哪一个人为的拜访的哪一个出名的传道人或者是什么解经家，那都不是太重要，但是你也可以参考，因为你学了很多要看了很多书籍灵界的东西，很多人会帮助你从一个方面上另一个方面去看问题。
我觉得今年北美教会被神学好像有点需要，就是他们常常会讲基督徒应该接受一些神学上去去造罪。那我比较了解是会有这样的情况，是很多时候特别在北美，当我们尝试要跟别人讲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别人对基督的感觉是他没什么深度的，连他们的信仰是没什么深度的，好像讲来讲就是那几点。可是当我要跟你谈一些比较更深入的一些理性上的问题的时候，好像我们信徒没有这样的到装备，我们没办法跟他们谈不出来，我们谈来谈去还是只能够谈到那几点。那所以近年来好像一些人看见这一点，所以他们鼓励，觉得说平信徒应该接受一些很起码的一些神学上的造就。那还是回到我刚刚谈的第一点，我自己看神学，我觉得刚刚科牧师好像已经很简单把一些神学的发展在历史上很简单的介绍。那我比较看的是，其实在历史上神使用两个人，我会提到七个人。第一个神使用马丁路的改教，那我觉得那时候是神让教会在历史上把教会从权威主义里面脱离出来那一刻。那回到齐克果，我觉得齐克果是把人带到一个不仅只是在历史上我们从权威主义里面脱离出来，他要带领我们从理性上，在理性上让我们从这个权威主义里面脱离出来。那像刚提到很多自由派神学，其实他们一个假设是神的启示是必须透过人的理性去了解的，等于说如果人没有理性的话是没有办法了解神的启示的，那这是他们一个假设。那在这样的假设之下会有问题，什么问题？当人的理性不愿意在神的一个掌握之下的时候，就会有问题。那很多时候事实上会有一些神学上很多这些问题出来，我觉得问题都是在这里。当我们尝试用理性，可是大家不要会那个动机可能是好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愿意更多去了解，愿意用我们的理性更多去理清那个真理是什么，我们的动机可能是好的，我们真的是希望把那个真理能够更多的了解到可以让大家更清楚明白那个真理是什么，所以动机可能是好的，可是好动机不会保证是一个好的结果，那这是一个问题，主要还是因为人理性上的问题。当人的理性要从人的权威里面脱离出来的时候，会有很大的问题。齐克果提到那个信心的教育，他为什么会提到那个？因为在那时候的背景里面，所谓的神是那个神是
在一些教条里面描述的一个神，等于说他的神是局限在那样一个地位里面，那他代表的权威。那我相信齐克果看到这一点，他觉得这个神是更大的，不是在里面，所以他尝试用理性把那个神脱离出来，尝试去了解那个更大的神是什么。那事实上这是不可能，人的努力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那个完全的神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去了解。那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再来看这些神学上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站稳我们的信仰，等于说我们的信仰不应该被别人这样认为这样认为去影响我们。那我是蛮赞成，其实信仰的东西都是在圣经的，我们如果不能回到圣经里面去认识这位神的话，我们是不可能透过一些什么其他神学我们能够对这个神有更完全的了解，这是不可能。所以基本上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然后我觉得要把我们的理性放在神的地位里面。那事实上就是我们这些好像不是专门受神学训练，我们会感受到在我们的生命经验里面，我们的理性经常也是脱离的，我们也是经常不愿意让我们的理性浮在神的概念里面。那这是每个人的问题，因为我们都还在走这样一段路，我们都还不是一个完全的人，虽然神的救赎已经成就这样的救赎。所以三号我们会在某个情况之下，我们不愿意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那只是这些人很可能他对这些神学有很大的兴趣，他进去研究，可是三号如果他的理性不愿意服从神的顺服的话，会有一些问题出来。我们刚才也谈到好多自由派福音神学里面的一些问题。
我想呢，这个自由派的神学呢，对我们的信仰呢，一个很大的影响，是会慢慢的把我们呢带离开呢圣经呢要告诉我们那些基本的真理。因为呢，自由派的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在否定这本圣经它的正确无误性。那么既然圣经不是完全正确的，谁是正确的？所以呢，他就要创造一套自己的系统。好像呢，我是觉得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好像他自己的思想要来代替这本圣经的权威，这样子会把我们带离开呢这个正确的这个信仰的道路。而福音派保守派的做法就是一直要把人维持在这本圣经的上面。那对一个信主的人很重要的就是要明白为什么要相信耶稣，为什么要相信耶稣，我到底有什么需要，我必须要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能够满足我的需要吗？他用什么方法满足我的需要啊？耶稣基督呢，如果他并不是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来过，那么我所信的耶稣基督只是一个概念，它只是一个符号，这样子是不是真的是我所需要的？这种耶稣基督能不能满足我？还是这位耶稣基督真的是道成的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体会了我们一切的难处，了解我们的痛苦，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罪担当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呢从此以后不再是一个罪人，而能够成为一个义人，这样子。所以我想这个呢就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很基本的这个我们信仰的概念。我们不单单只是一种经历神在我身上的救恩，而且我们要很理性的去知道说这个救恩是怎么发生的，怎么发生在我的身上，这样子呢我们可以呢建立起这个一个更强的信心，知道说我们的信仰呢不是一种情绪上，不是情绪，不是一种心理寄托，而是确确实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变化，这一点是相当重要。所以呢如果这样呢，到底我这第四个题是说读神学有什么目的啊，研究神学有什么目的。我觉得研究神学的目的是这样啊，把那两个字倒过来，就是学神。神学的目的呢就是学神，不是要跟神一样，而是希望说我们在灵性上在知识上面都能够更丰富，这是读神学的目的。 读了神学呢，可以坚定自己的信心；读神学呢，可以明白自己的信仰呢是有明确、有条，对自己信仰能够有明确、有条理的认识。读神学，你可以明白异端的思想，你不会中他的诡计；读神学呢，你可以对社会问题呢有神学性的解释；读神学呢，可以增加呢我们对侍奉的信心。我觉得读神学有很多很多的好处。那我想呢，应该要有更多的时间呢，让大家呢谈一谈。你觉得，如果我读神学，到底对我有什么目的？我做一个一般的教会的信徒，需不需要读神学？我们如果要跟人家传福音，能不能很清楚地告诉他说，我所信的是什么？啊，你来信就对了啦！你看，跟我一样。人家讲说呢，宗教呢都是劝人为善。啊，对了，对了，对了。条条道路通罗马嘛。我今天中午才跟我们教会一位慕道的学生们在跟他们谈。我说，有神的人生跟无神的人生，你要选择哪一个？我说，我们撇开神有没有不管，就是说有神跟无神的人生，到底哪一个比较好？我跟他讲说，如果没有神的话，反正你信神你也没有损失嘛。但是有神的话，你没有信神就糟糕了，就糟糕了。信上帝呢，我说呢，因为他很理性，我就说暂时不谈。好，有神没神暂时不谈，就说呢，好像信神就像赌博一样嘛。啊，但是呢，这个赌博是你绝不会输的赌博，绝对不会输的。可是呢，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愿意接受有神的人生，然后就到这里停止吗？我这个神跟你没有关系，有跟没有有什么差别？对不对？我跟这位姊妹不认识吗？他有没有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在那里不在那里跟我有什么关系？有关系的话呢，他的存在就有意义；没有关系的话，他存在就没有意义。所以说，当你如果你觉得信神的人生是重要的，那么呢，你就要应该知道去跟这位神要有建立关系，否则的话，这位神存在跟你来对你来讲没有什么意思，没有什么意思。那下一个步骤就是说，到底跟哪一个神建立关系？那么多的宗教，你会发现，真的，你一步一步下来，发现人真的是很需要，真的不去好好的认识这位神不行的。不去好好的去清清楚楚知道说这位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是不行的，我们好像呢会变成我们的在打迷糊仗一样，在打迷糊仗一样，所以你发现一步一步都要接下去，不接下去是不行。到底你信的神是哪一位？你所信的耶和华这位圣经的神是真的吗？还是众神当中的一个神呢？到底今天我们是信基督教还是信基督呢？那很多人呢，他说你填的是宗教信仰，我是佛教，我是道教，那我们填的是基督教。到底我们是信宗教还是信这位神？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告诉他说，你好好的思想思想，然后找时间来再慢慢跟他谈，慢慢跟他谈。因为你发现你真的一步一步走下去的话，你会发现你会把这位神弄清楚不行了，不弄清楚不行。我觉得读神学有这个很重要的地方，帮助我们去弄清楚到底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到底是谁，很清清楚楚的。然后呢，他跟我们的关系很清楚的，很清楚的。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里是像基督教他的真实的人生，他是单身的是吧？
我不知道。
所以我在怀疑这些自由派的，比如说释兰马赫啊、郑和，他们是不是单身的呢？还是比较 normal 的人呢？还是比较特别的一种人？就是他们不花那么多的时间在做这样子，我没有做，没有别的东西来吸引他兴趣，又不想。
说过有人说亚里士多德是不是会成为一个很伟大的哲学家，
因为
他有一个妻子，
对啊，
可能跟这个没有关系，
他有一个很凶的老婆，
好像那也是有关系的。
我比较想的是，其实在每个社会就是会花时间去想这些东西的人，就是少数。等于说我们如果面对现实的话，面对人的爱情和爱情的话，我们不可能这些人，我平常会想去问这些问题，我们可能勉强就想到，甚至也不会觉得这些问题到底。那我觉得今天我们谈神学，其实很大一个好处是要把我们的观念带到一个我们可能觉得平常以为不是很重要的，以为跟我们可能没有什么关系。那等于说一旦我们的观念带到那个地步的时候，我们要进去夺生那是固定的。那我就说今天谈神学，特别在教会对一些平信徒的栽培，我觉得起码要包含里面第一神论一定要讲，要把神这个神的本质论要讲清楚，耶稣论要讲清楚，耶稣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圣经论要讲清楚，人论要讲清楚，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那因为很多我们谈到这些神学的例子，好像用了很多很哲学上的东西啊，逻辑上的东西，我们可能都不太能够了解。可是我觉得在教会上，在教会里面，我们会希望对我们的平信徒有一些哲学上的带点的话，我觉得起码那四点是可以很好的一个开始。我们很清楚的帮助我们的信徒了解神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但是我更认为，有的人不需要了解。我觉得真正的生命，如果我的周围环境都不是读书人，我是在农夫的，他们都是种田的，他们一样要得救啊。
对，
我觉得这个比那个重要。
对，
所以花那么多精神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对，
对我们的信仰有帮助吗？对别人的信仰有帮助吗？哦，这个一天只有24个小时，你怎么样去用的问题。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说，为什么北美教会特别有这样的需要？
对呀、啊，
因为他们，因为北美教会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可能面临到这样的困难。我相信今天我如果在一个台湾的乡下教会牧会，我可能不需要谈什么圣号的问题，可是我可能用不同的方式让信徒了解到底这位耶稣是什么，这里的可能不需要透过这么好像很麻烦要讲到好像一大堆东西一大堆名字的东西，
全部会被人家吐出来。
对，所以我很可是就像保罗说的，保罗说我对什么样的人我做什么样的人， 对不对？所以今天我觉得因为我们在这样一个地方，所以我们需要栽培，需要装备，因为我们将来面临的那些人可能就是有这样需要的。那我们当然要用最好的方法，神给我们的一个智慧和理性，来把这样一个福音讲清楚。我个人觉得，今天我们都不会觉得自由派神学好像应该是会站得住脚。今天我们如果回到圣经的话，我们都知道自由派神学根本是人透过他自己的理性要去反对神，要去反对神的一个权威的一个产品。我自己比较看，今天基要派可能会回到刚刚那个姊妹的问题，还是灵恩派跟基要派的问题。我觉得今天教派的话，我们可能在理智上跟神建立关系，可是我们那个跟神感情上的关系可能还没有建立。那今天灵恩派看到这一点，所以他希望我们能够回到那个感情的成分去跟神建立那个感情的关系，不是只是从我们的理智，从我们的思想认识说好这个神我知道我了解就是这样，可是他可能可以跟我的感情一点不发生关系。我可能还是可以每个礼拜去教会，可是谈到什么要委身啊，要对神热情啊，要把那个奉献出来，我们可能三号就是走不出去，因为那个感情没有。我们可以对一个人很了解，可是我们可以不爱他。今天很多可能啊，我不敢说每个人，很多在基要派教会里面、保守派教会里面的一个问题，可能在这里，就是
我觉得我是处于这种基要派福音派的教会，我要纠正你不对。如果今天，
我
今天，如果你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的话，你已经有圣灵住在你心中。当你读到神的话的时候，你一定会被神的话来 touch 到你，你一定会试着去爱他。那个神在你里面，那个生命在 push 你。不会的，我告诉你，你要有那个生命。除了这个人是用知识来了解，他没有神的生命。
所以
你不能说他一定要有那个灵恩派那一套的感情。我跟你讲，你真的一个传统得救，你就会有神的那个感情。
对，我非常同意这个姊妹讲的。其实只要一个人真的被神的爱 touch 到，我 重生得救，没有问题，这个人一定会爱你，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今天我觉得今天我们不能讲这个道理，每个道教会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当然我们不能做论断，我们不能说谁道教会有这样的经历，谁道教会没有这样的经历，因为那不是我们责任。可是三号，如果说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台湾接触到很多的教会，我只能谈我的感觉，因为我不能做一定对或一定错。我觉得很多教会我真的可以用没有生命来形容。可是这个没有生命绝对不是说这些人在里面他们不认识神或他们不了解神，我觉得不敢这样说，我只能说三号好像信仰对他们来讲已经没有一个动力，没有可以一个爆炸的激发力，那个东西我看不见三号。那我觉得要怎样把那个东西找回来才是动力，绝对不是灵恩派跟基要派的问题。今天我们如果现在先名字上来做一个增值或者一个增减的话是不值得的，重要是我们如何能够在我们跟随神这条道路上，我们把那个热情找回来，我们把那个计划的动力找回来。三号我们真的是没有，因为觉得我们可能就是这样过了一生，真的是这样过了。
Yeah, 那你那个激发的动力啊、从哪里来？
对，我觉得那个问题是我们
那个激发的动力从哪里来啊、我们不能不否认是圣灵的工作，不能不否认这一点，但是圣灵的工作的表达是怎么表达啊、我想呢，这个有时候灵派太强调这一点呢，我不同意，但是我相信圣灵的工作是很重要的。一个在教会里面忠心侍奉主10年20年的人，他没有讲过一句的方言，他到底有没有圣灵充满？为什么一定要讲方言才是圣灵充满？圣经讲得很清楚，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所以一个人充满了神的爱，一个人的心充满了神的恩慈忍耐，这个人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而不是说一定要哇叫啊这样子才叫做圣灵充满。
不是在聚会的时候可以看到的那一面而已，
就是爱人的心，像主耶稣一样爱人，其实爱人你不一样的，你很实际的在他的生活的内容里面，你看到他的行为，你看到他的说法，那个东西来证明他。我不是别的，我刚才同意这位姊妹是这样讲，因为有个传道人他的讲嘛，说一个人呢，他忠心就是爱神不爱神，不是看他的教会与奉献怎么样，而是他看他爱人如己。在家庭里的关系怎么样？这是一个，另一个呢，就是说，像严志明啊，他讲到我们教会里讲到，他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他自己是研究哲学的，他对哲学理论，他举了一个非常可笑的例子，就是说，他就非常佩服一个哲学家，他这一个句子怎么弄得我攻了一天我都攻不明白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像他说，哎呀，很了不起，很了不起。但是主呢，他不是这样，他就是。爱税吏，爱妓女，爱一些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看得不起眼长大麻风的人或者什么人，他都得救的。但是最起码的一点非常 easy 的就能看出来，并不是说好像去崇拜哪一个比较好的人，或者说只要你有这么一份爱人如己的心，这是最主要的。那么我们的依据是什么？我觉得是圣经。那你说神学要不要了解？你读了圣经你才能够区别这些神学是邪门还是弯门还是正门。
对，
你要没有，你没有圣经这个依据，你就什么都谈不了。我对神学我不懂，
圣经是最基本的哈。我要强调圣经是最基本的，神学的东西呢你如果有兴趣是很好，但是不要把神学代替圣经了，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读神学的态度，不要把神学代替圣经，因为毕竟透过这本圣经我们跟神建立关系，不是透过神学跟神建立关系，神学是帮助我们更去了解圣经。
就跟一个老师，他用他的语言，就像那科目是给我们讲一堂课，大家有不同的领会，自己写个体会，但是你的体会来源于他那边，但是你发表的再高，你都是从他那边来的，你这个你得明白，如果不明白的话，然后反过来再去上他那边去，这个就是走火倒折的问题。
好，我们时间超过了哈，我们最后一个是说应用圣经探讨圣经神学跟系统神学内容，我想我就很 briefly 讲一下就好了。 我们谈，比如说圣经神学，谈新约神学好了。新约神学里面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有关于耶稣基督的信息。耶稣的信息是什么？中心信息是什么？啊？耶稣基督出来的时候，第一句话是什么？上帝的国近了。OK。然后耶稣讲了很多的比喻，对不对？那些比喻是什么比喻呢？
天国。
天国的比喻。所以呢，耶稣基督信息的中心是什么？是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是耶稣基督信息的中心。那么你怎么去看耶稣所讲的这个天国的信息呢？有哪一些重点啊？比如说我们要探讨天国到底是什么，到底天国是什么。那么呢，你可以从许许多多耶稣所讲有关于天国方面的这些圣经节把它综合出来的时候，会发现呢，耶稣所讲的天国呢是一个上帝应许的实现。那么呢，这里面有很多的重点啊，有很多的点呢。我们比如说耶稣表示呢，天国是跟旧约的应许有关系，在马太福音八章啊十一到十二节，我想我们都没有时间翻了哈，我讲一下。耶稣看到这个百夫长的信心呢，他就讲说，将来从东从西呢，有许多人要来，要在怎么样，在天国里跟亚伯拉罕跟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我们看见呢，天国呢是一个将来实现的国度，里面呢还有这些列祖呢列在其中。我们发现呢，天国的应许呢是早就从旧约开始就有，天国的应许。所以你发现呢，天国实际上是上帝应许的一个实现，一个实现。那么施洗约翰呢是最后的一个旧约的代表，他宣讲呢跟耶稣基督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比如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说呢，以色列人呢都要面临审判。他说以色列若不审判呢，神要兴起别人来。这些说法呢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发现呢，施洗约翰是最后一个旧约的代表，耶稣基督是新约的第一个，在那里有重叠的关系。所以我们发现呢，这个天国的应许事实上是从旧约承继过来。这个就是我们谈看到这个天国的特质的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谈到这个天国的特质是什么？天国呢是属天而在地的。所以当我们要跟人家谈天国是什么，说天国在天上啊，天上有什么？天上呢有洋房，有王宫。我们应该知道怎么谈这个天国哈。耶稣谈说呢，祷告的时候说：“愿你的国降临。”这些都是圣经的话啊。圣经神学主要就是从圣经里面来了解，从圣经来解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神的国最基本的降临，最基本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他的旨意呢被遵行。他的旨意被遵行，就是神的国的降临。还有耶稣呢，被比拉多呢被捕的时候呢，他向比拉多讲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而我的国如果是属于这个世界呢，我的臣仆就要怎么样，就要起来为我征战了。”所以表示耶稣的国并不是一个用武力所建立起来的地上的王国，他是在地而属天的，在地而属天。那么雅各、约翰呢，求说要在天国里面居首位，耶稣说呢，上帝的国跟地上的国治理的方式不同。这些都帮助我们去了解天国的特质到底是什么。耶稣赶鬼的时候说呢，我若是靠上帝的灵赶鬼，这就是表示上帝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你要知道耶稣基督是你把他的信息都拿出来，然后呢分裂去找出呢这个他的这个标题出来。那么天国也是现在也是将来的啊，等等这些谈到天国的特质啊，我想我就简单的跟你们谈说圣经神学的研究方式是这样子，是这个样子。那么系统神学呢，我们刚刚谈到有人说神论很重要，是的，神论是很重要。那么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呢？这个时候系统神学是从整本圣经去看，而不是从某一段。我们刚谈的天国呢是什么？从四福音里面去看。但是神呢是从整个圣经去看，神到底是什么？我们发现呢，神是独一无二的，他是独一无二的神。在生命记里面那里有谈到神是宇宙的创造者和维护者，所以在新约呢、旧约里面都有提到。那么神是超越的，也是内在的，神不仅是高高在上，也是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么呢，神呢是全备的神，他是无所不能的神，无所不知的神， 无所不在的神，那么神呢是有位格的神。为什么说神是有位格？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能听能看能说，神是有位格的神。所以呢，这个田地哥说神是没有位格的神，我们就知道这个是有错误。那么还有神的属性，神有什么属性？圣经整本圣经里面谈到神的属性是什么？神是爱。 OK， 神是什么？是公义。神是什么？是圣洁。神是什么？是永恒的，永恒的属性。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位神的属性是什么，就是这样子把圣经里面这些呢统统拿出来，然后把它呢整理出来，这个就是系统正确啊。我想呢还有谈到基督论呢，你也可以看见耶稣基督的人性，耶稣基督的神性，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呢去把它找出来的。好，那么这些就成为我们很基本的教义，很基本的教义。好，我想呢我就简单的讲，因为时间超过了哈，对不起对不起。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是我自己一直的感觉哈。